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拥抱新的星期一，7月9号星期一的早上，亲爱的主内家人，亲爱的听众朋友，等了一个周末，现在终于可以会面了。大家早上好。
哎，文慧老师早上好。
刘芳老师早上好。
嗯，
那我相信呢，很多的主内家人呢都是带着一个星期一啦，开始啦。哎，真棒，我们又可以呢，透过一小时的直播节目呢一起的相聚了。
嗯，是的哈。那星期一的时候呢，虽然说早上我们可能起床的有一点点困难哈，但是相信大家呢也还是能够哈，在星期的早上呢顺利的起床来跟我们一起共度这个时间。
对，就像呢今天刘芳老师跟文慧一样啊，
嗯，
但是呢今天呢文慧呢有一点点小惊喜，我就觉得美好的星期一，哎，因为刘芳老师呢告诉我他为我带来了葱油饼。
是早上去买早餐，路过的时候哈，顺便买了。哎，
对，不过好像只剩下
两个了哈，所以就把最后两个都买了。
对，所以大强哥没得吃了。
改日有机会，还剩三个的时候去买。
啊，是是，所以呢，哎，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啊！一早上呢就能够呢，哎，有人呢为我买葱油饼，然后呢可以吃到我喜欢吃的东西，真棒。那所以早上呢有没有一些惊喜在等着你呢？
嗯，
那至少你听节目呢会有一个让你呢吃得饱饱的啊，就是心灵上吃得饱饱的专栏。哎，要跟你分享的是林晨牧师的
职场转化。
嗯，这个职场转化呢，这个工作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头大了啊，
哎，
甚至不想上班了。
嗯，
星期一呢懒洋洋的，但是怎么样将它转化成为呢一个动力，一个机会呢？那听我们林晨牧师的分享，大家就可以找到其中的秘诀啦。
嗯，是的哈。那我相信最近呢，大家也有一些的事件呢，非常的关注哈，
嗯，
尤其是像啊7月5号发出的这个消息，就是泰国普吉岛这个沉船的事件。
嗯，
那么截至在这个昨天晚上的消息哈，就是7月8号呢，就发现呢整个获救的中国游客人数呢已经达到了77人，但是仍然有49名中国游客失联，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船哈，两艘哈，总共是载有127名中国游客，那么其实加上其他的呢还更多哈，那所以呢基本上是已经是最终估计是可能造成60人的死亡。
对，目前确定就是应该有42名，对，42名中国游客呢，已经失去了生命啊。那我们希望，
哎，不是，是42名游客，这个死者哈，是42名，中国游客是1名死亡啊，49名失联。这样的情况，
哦，是吗？哦，
是
吗？
啊，
哎，可能要再确定一下，
因为失联这个情况就比较难以说明了，是什么情况？
嗯，
对，
嗯，
那因为42个死者当中，应该很多还是中国游客哈，所以现在这个数据还不能够完全的就是说一个很准确的，因为他还在搜救失联人数。
是是，那我们特别为这件事情祷告啊，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在关注啊。
嗯，
那当然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报道，譬如说呢，我们看到有说到呢，他呢一家就是只剩下他一个人哈。
是，
所以我们要特别的纪念，也希望呢有更多的这个最新消息呢，当我们关注的时候呢，请大家可以发到我们电台的代导群里头。
是，
另外呢也可以呢发上呢第5空间啊。让我们能够呢知道啊，究竟呢最新的状况怎么样？我们也知道呢，就是已经有这个游客回到内地了。
嗯，
那我们真的要 要为他们呢一方面就是他们能够平安归来感恩，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这个搜救的工作啦，还有就是这个创伤之后重建的工作，
是
其实很多要做，而且这一条路是挺漫长的。
嗯，
对，我看到应该有一个确定的消息，中国公民有41人
遇难。
嗯，对，
那42个失联的应该41个都是中国人了。
是是，
嗯，
所以呢就是我们已经知道呢，至少呢就是已经超过呢40位呢已经是确定了遇难。那我们知道很多的家庭呢也因此破碎。那我们真的是求神怜悯，在这个时刻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为他们祷告。我也在微博上呢看到有一些的消息，有一些网友他就发出了这个呼求或者呼救，他说希望呢我的家人能够平安归来。
是
啊，那我想就是他有家人是在这一次的旅游当中，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消息。那这是我们的同胞中国的情况啊。
是。
另外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另外一单新闻是国外的啊，在我们隔壁的日本。
哎，是因为日本呢也是连降暴雨哈，
嗯，
以至于呢也导致了多个地方的水患。那么也是截至八日晚上哈，昨天晚上，
嗯，
那官方统计已经有85人死亡哈，就是这个大雨，
嗯，
那么58人失踪，因为有6人伤势过重而昏迷哈。
对，我们也没想到一个这么大的暴雨啊会发生在呢日本那边，而且呢这个人数呢我相信应该呢会越来越
增加，越来越多。
对，
嗯，
因为我们知道呢也有失联啦，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最近泰国不是这个少年足球队嘛，
是是
去探险，那现在
也被困住了
，虽然呢已经陆续在营救过程当中，
嗯，
这些的天灾人祸呢我们很难避免，
是，
但是我们真的就是要为这些人来祷告，为在苦难中的人来求平安，也求神的怜悯啊。虽然我们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信主的，也再次的提醒就是呢这个夏天啊雷暴雨
是
突然之间会来到的，我们没有办法预测，
嗯，
也许呢您上一分钟呢看见大太阳，下一分钟已经是乌云密布了，
嗯，
那么孩子们都已经放假了，
是，
所以要再次的提醒就是呢孩子们放假，那可能呢回老家，或者是呢这个放假呢就可以呢约朋友去干嘛呢？游泳，因为夏天嘛，
哎，是
对对
游泳哈，尤其是游泳池就还安全一点哈，
嗯。
如果去河里面啊，或者说是一些湖啊，甚至是海边玩，
又或者
是
这个山里头
啊，是是是，
嗯，
那这些都要很小心。
对，所以呢，提醒孩子们要小心啊，另外呢，如果我们出外旅行的话呢，如果有一些海上活动的话呢，
嗯，
我觉得最好呢也做好一些呢事前准备。
是，
还有一些消息啊，这个关于海上安全的这个资讯呢，也要多了解。
好的无比，每一天。
处处坏消息，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箴言25:25。古老世代的一位智者曾经这样写道：好消息使骨滋润。然而，今天何处可寻好消息呢？一早，震耳欲聋的闹钟声把你吵醒。赶快换好衣服后，你扭开了收音机，听到的是昨天晚上在世界各地发生的罪恶。打开报章一看，头条是本地的罪案。晚上临睡前看看电视，荧幕所见的是烽烟四起的战争。还有好消息？圣经的作者把福音称为在一个想变坏消息的世界中的佳音，不是没有道理的。福音信息佳美，因为它告诉你上帝顾念你，这跟现实生活的对照何等强烈呀。试问现实中有多少人会关心你？福音信息佳美，因为它告诉你麻烦总会完结。 圣经的完结篇告诉我们，至终和平之君会重临，统管万有。至于目前，从上帝而来的宁静可以在我们的内心长留不息，纵或每天烦恼重重。福音信息佳美，因为它告诉你，你可以过非一般的生活，有上帝就有赦宥与帮助，你不必再挑负着失败与罪担，不必过着那鲮鱼般的生活。你是新造的人，你有的是前途与盼望。福音信息佳美，因为它告诉你，上帝仍在掌权。它告诉你，上帝的容忍有极限，他至终会亲自介入，说：“家伙，够了。”读读圣经，这是你所收到的最好的消息。个人反思，面对天灾人祸贫仍，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林可辉播音。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爱背京剧。
熊姊妹早上好。
早上好，熊姊妹。
好，
对，熊姊妹啊，我们的小贤弟兄呢，在后台呢接您电话的时候呢，就稍微了解一下您的情况啊。您是7月份，就是这个礼拜才开始听我们节目的吗？
是的。
哇，很开心哇，第一个礼拜
我们欢迎你，
是
真欢迎你。
是
那熊姊妹啊，我想问您啊，就是 您之前有没有听良友电台的节目呢？
没有。
那你是怎么知道这个节目，怎么收听到的呢？
哇，真的是良友电台的新听众啊，不仅仅是线上今天的。
是，我就是在这个你们的那个良友那个微信上面我看到的，我无意中点进去的那个小程序。
是的，那要给你一个大大的赞，
是，
因为呢你听了马上行动。给我一个赞的耶耶耶。那现在先让您背金句好吗？
提摩太后书4:2，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利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阿们
阿们。就在你受赞美之后，
给我一个赞。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就是腕上比的手指头。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呢是7月9号星期一早上呢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这是良友电台所制作的节目，有我们两位良友电台的同工在这里。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那再次的提醒大家，夏天呢除了要防暑呢也要防水。因为我们知道夏天呢很多的台风啦，那么还有就是呢雷暴雨呢随时会降临，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宗的新闻都是跟雷暴雨有关的啊。那我们也继续的纪念呢，就是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的泰国普吉岛的这个海难啊，
是，
那很多的家庭这个时候需要我们的关心，也需要我们切切的祷告。
是的哈，说到这个7月8号啊，很多的消息，尤其是过了一个周末之后呢，就发现哎呀很多的新闻需要报告哈。
对，
那么我们也知道昨天就是7月8号原来是第14个世界过敏性疾病日。
对，我要问一下刘芳老师，你有过敏源吗？你有你会过敏吗？应该这样问，
就是我应该不是那种特别严重的哈，但是比如说我如果说是闻到一些粉尘啊，很容易就是打喷嚏啊，这个应该也算过敏吧。
是是，那我比你呢要稍微过敏一点，敏感一点，就是呢如果气温一转变啊，譬如说呢从室外现在从室外进到室内有空调的，那么温度一改变还有一点点的灰尘呢，我就立刻打喷嚏了。所以呢只要呢测量那个空气呢新不新鲜，把我摆上去就行了。我基本上应该是挺敏感。还有有时候呢有一些过敏是突然来的。
皮肤上的。
对，突然来的，然后也突然消失的。因为我记得呢我从小到大呢就是不会对海鲜过敏。吃啥都行。但是突然呢就是在十几岁的时候呢有一次呢就是吃了一碗鱿鱼羹。之后呢就再也不能吃海鲜了。每次吃海鲜立刻全身就是荨麻疹。
哎呀，
对，然后呢过了大概应该10年左右
啊，又好像没问题了，
我又能够吃海鲜，一直到现在生存到现在，
可能是体质的一些变化哈。
对对，
也可能导致。
对，所以呢请大家呢也不要想说我不会过敏。
不会的，原来是会突然的。
对，有的时候是跟你的体质，跟你的这个身体的机能的变化有关系的啊。所以呢这个昨天呢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的第14个，呼吁大家呢要注意过敏，因为呢它不是大病，但是它严重起来呢真的会夺人命啊。
尤其是夏季呢又是过敏高发的季节哈，所以呢要多多的注意哈。
好，那我们来看看呢这个根据统计呢我们身边的过敏源呢哇有多少，
都大于20000种啊。
对，也就是说呢有一些人呢他过敏源是很奇怪的。
对对，有比如说像花生过敏的啊，或者
这个不奇怪了，
芒果过敏啊，
啊对对对
啊，这些食物性的。
对，我曾经看过人呢，就是啊，对那个会上火的水果过敏
啊，会上火的水果，
对他的过敏就是呢，他立刻那个整个牙龈肿起来。
哎呀，
那我们知道上火牙龈也会肿，他是一碰吃一点点，
对，
芒果啦、荔枝啦这些会上火，他马上就整个牙龈肿起来，接着他的脸呢就像。那个发肿的馒头一样胀起来了，
嗯嗯，
对，所以20000种，你真的要如果你发现你常常呢就是有那些荨麻疹、湿疹，你可能要去做一个彻底的检查，有没有一些生活中的过敏源出现在你的周围。
嗯，那其实呢，不止50%的患哮喘的过敏因素哈，那都是因为这个过敏源所诱发的，就是说你可能50%的哮喘患者都是因为过敏。
是，就是说呢，你可能呢不是真正的那种病理上的哮喘，而是因为过敏啊，就引致你哮喘啊。那么在所有过敏体质的人当中呢，超过75%的人属于呢后
天
形成。
嗯，
也就是说你要找原因喽，对不对？究竟什么让你过敏？有些过敏是生理的，有些过敏是心理的。
是，
对。过敏是什么呢？过敏就是对身体啊，身体对某一些外界物质产生过度的反应。
嗯，
而这些物质呢，大部分是无害的。花生有害吗？不，花生酱可好吃了。
对，其实这些东西好像都大范围内没有什么有害的哈。
对，
那其实呢，过敏呢，经常有一些表现呢，就比如说打喷嚏啦、流鼻涕啦、鼻痒、鼻塞、皮肤红肿、瘙痒等等症状哈。
对，那这些都要注意哈。就是我就是会打喷嚏啦。
嗯，
那有的时候呢，甚至严重一点，可能就开始呢流眼泪了。
哎，是是会这样的哈。
对，
而且呢，就是皮肤上也会长一些小的红点哈。
对。那过敏源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个生活中20000多种，
哎，
你可能开始在想
无处不在，
哎呀，
无处不
在，我
在
过敏源的当中啊，种类繁多，譬如说有食物啦啊，或者是一些接触物啊，或者药物，那还有一些譬如说吸入的，
哎，对，空
气
中的哈吸入物，
对呀，尘螨呐那些，
对
啊，食物啦，这个我们可以知道，很多人是对食物过敏，还有接触。什么接触呢？
就是你可能摸到某一个地方哈，那个地方就有一些东西，你就是对你来说是过敏的
啊。又或者跟人握手
啊，有
些人是会的
啊。
对，还有药物，
哎，
所以呢，你要知道，因为特别是医生开药的时候呢，他通常一定会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一些药物过敏？
对，而且有时候呢，比如说在打针的时候是一定要做这个测试的、就像我小时候经常打针哈，平时基本上大部分时间就青霉素嘛哈，都不会过敏，但有一次做那个测试的时候，哎，怎么就那一次就不行？
对、
所以每一次都要做测试的。
对，因为我们的身体机能是一直在
有变化的，
有变化当中呢。那有些人可能因为过敏就觉得好烦呐 啊。
嗯嗯。
那特别像我们电台有一些同工呢，是严重的过敏者，譬如说我们的阮一新老师，我们的卢文老牧师。但是呢，我也觉得就像痛一样，这是上帝给我们身体的一个机制。透过这些机制呢，可能。就是提醒我们要提防一些呢会危害我们的事物。
我是小朋友，但我知道耶稣爱我。
虽然我头发白，但是我有一颗年轻的心。我是老顽童，哈哈哈哈。
不论年龄多大
多小，
耶稣都一样爱你。
无论大朋友
小朋友，
只要有颗年轻的心，
就有活力和动力。
线上今天
祝福你
天天更新，越活越有力。
Yes， 昨天呢是国际的过敏疾病日，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跟大家来谈谈，因为我相信呢很多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点过敏啊。那我们说过了，这个根据统计哈，专家的意见就是呢，过敏很多都是后天形成。但是呢，哎，为什么有些人就没过敏，有些人过敏？因为跟他体质有关系。
哎、他这个特别敏感哈，就是说跟遗传有关系。就比如说，当父母都是过敏体质的话，这个孩子过敏的遗传概率70%哈。
对，就是他的身体比较容易过敏了。
哎、是。那如果母亲是过敏体质的话，那这个孩子就是50%可能遗传到这个体质。
哎、那父亲呢？
30%。好，所以是母亲如果过敏体质。 体质的话呢，孩子可能性会高一点、啊、
嗯，那跟妈妈一起过敏吧啊，那苦中作乐啦。
嗯，
那过敏呢，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啊、跟你的饮食啦，跟你的作息
啊
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啊。如果你的作息不稳定啊，你的这个过敏可能就爆发了、
嗯、
还有免疫功能、
哎、
情绪低落以及滥用抗生素，这一些呢息息相关。
是，
所以你要找过敏的话呢，你可能就要从这几方面，是不是你有一些食物呢让你过敏、
嗯、
是不是你的生活作息有问题，是不是最近你病了，所以这个免疫功能呢出现问题、
嗯、其实饮食和作息也长期影响免疫功能。
对、
嗯、
那还有情绪呢，
哎，是的、
啊、还有滥用抗生素，这些都是会的啊。
嗯，
那我们要特别关注儿童过敏，
哎，
啊，因为儿童呢这个过敏常常呢会对他们的生活成长还有他们的情绪呢啊造成很大的影响的。
嗯，就比如说呢一般是分成三个症状的、啊、儿童过敏、
嗯、
那打喷嚏啦，鼻涕狂流啦，可能就是过敏性鼻炎啦。
对、
啊、
所以你的孩子啊如果拼命打喷嚏，而且很容易打喷嚏、
嗯、
甚至呢流鼻涕啊那些呢、
嗯、
你要带他呢去看医生。
如果不是在感冒的情况下，那可能是过敏性鼻炎啦。
对，还有呢这个咳嗽剧烈、
啊、
呼吸困难，可能是过敏性
哮
喘在搞事情了、
哎、
啊、
嗯嗯、
另外呢还有一个状态，对，
哎，出现瘙痒，不停的挠啊挠啊啊，就可能是湿疹或荨麻疹了。
对，如果你发现呢，哎，有一处皮肤呢就是很痒、
哎、
然后呢它没有被蚊虫那些叮咬，那就是开始
红
了红、
哎、
那你就要注意了，可能真的是过敏啊、
嗯、
那最好就是要看医生啊，不要自己乱擦药或乱服药。
是，
那我们如何预防过敏呢？
嗯，就要远离一些过敏源了，比如说常见的吸入性过敏，就比如说尘螨啦、花粉呐、啊真菌、宠物的毛发哈、啊、等等的。
对，如果女孩子啊很喜欢抱那个毛布偶。
哦，是是，要经常清理啊。
对、
嗯、
那食物过敏源呢常见的譬如说牛奶，
嗯，
鸡蛋，
蛋白之类的，
对、
啊、
还有刚才讲的这个花生，
海鲜，
对、
哎、
海鲜。
嗯，
好了，怎么样呢这个帮助我们呢这个预防过敏，还很重要的嘛、
嗯、
生活作息正常，增强你身体的免
抵抗力，
对，免疫能力、
嗯、
抵抗能力嘛，
嗯，
对不对？
是是，所以这个也是要生活不断积累的哈。
对，那真的再次的提醒大家，就是夏天呢有很多呢是会让我们过敏的、
嗯、
也许呢平常日子你不觉得是一个问题，但是到了夏天、
嗯、
你会不会发现呢自己身体很容易瘙痒呢？
是是，
对不对？我昨天呢就发现，诶，我的后背呢这个很痒，
嗯，
然后我就知道了啊，因为昨天中午我吃了一个我会过敏的东西，稍微会过敏的东西啊、
嗯、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虽然有一些病痛我们不希望发生也不欢迎他、
嗯、
但是他的确呢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警号。
嗯嗯，
那生命中常常就是有这些警号，问题就是在于我们怎么预防，我们有没有注意。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真的是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每一天都有让我们一些揪心的新闻。
是，
那么包括我们今天所提到的一些海难、一些暴雨的事故，我们特别也在这里纪念。
是，
主啊，真的是求你特别的安慰这些遇难的家属，他们真的是心中有很多的伤痛，求主你真的是亲自差派天使来到他们的周围，
是
去安慰去帮助他们。
是的，
主啊，我们也知道还在进行的搜救过程，也求主的看顾。
是，
也知道很多的人还没有找到，还在失联当中，整个过程也求主真的是加力给这些搜救的队员们。
是，
主要我们也真的是把日本的这个暴雨，把泰国的这些孩子遇难的山洞里面的孩子们也放在你的手里。
是，
知道这样的一个天灾人祸真的是也让我们心痛，也不断的提醒我们要更加的注意，更加的注意防范和警醒。我们也知道在生活中可能从小的地方也在不断的提醒我们要多多的注意、
嗯、
那么就像我们身体的过敏经常就给我们发出一个警号， 号，让我们知道在生活中要远离一些过敏的源头。
是。
那么就像我们自己灵命上，我们的生活上也是如此。
是。
当我们的心灵，当我们的生命遇到一些让我们真的是敏感的事情的时候，让我们也真的知道要远离这些的敏感的源泉。
是。
主啊，真的是让我们就紧紧的抓住你，让你真的是来我们的生命中来浇灌我们，让我们真的远离这些伤害我们生命的东西。
是。
主啊，也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真的是在夏季虽然是很高发这个过敏性疾病的时候，但是我们也能够活得很开心喜乐，那么能够远离这些的过敏的病疾病。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耶稣喜爱所有小孩，不分男孩不分女孩，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让小孩到我这里来。一个两个三个小孩子，
四个五个六个小孩子，七个八个九个小孩子，十个小孩一起来，十个
是看人生。
公园里绿草如茵，蓝天如碧，年轻的妈妈正幸福地看着草地上嬉笑追逐的孩子。忽然，由于跑得太快，孩子一下子跌倒在地，哇的一声就哭了起来。小孩子哭着要等妈妈来扶他，可是那位母亲坐在那儿没有动，微笑着对孩子说：宝贝坚强，小男子汉，来来来，自己爬起来。小孩子哭了半天不见母亲过来扶，就自己爬起来，按照母亲的吩咐拍了拍土，擦了擦眼泪，小孩子又高兴地去玩了。不一会儿又跌倒了，这一次他知道哭也没有用，妈妈不喜欢跌倒了就哭的孩子，于是他很乖地自己站起来拍拍土又去玩了。孩子是在摔倒当中成长起来的，父母与其援手扶持，不如就给他们爬起来的勇气和方法，因为没有受用一生的扶助，却有鼓舞终生的勇气和信心。
这一天，
开心，神听了我的祷告。
平淡，可是我知道神就在我身旁。
很累，还好神保守。
感恩，经历神的带领，
每一天都是一个机会，经历主奇妙恩典。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 良友网站、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聆听成长手机 APP 当中的同行频道现场直播，邀请你一起
线上今天。
工作占了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这三分之一你是
忙忙碌碌，压力重重，身不由己，
还是
踏实努力，积极向上，乐在工作？
请听凌晨牧师主讲职场转化，
美好人际关系的三把钥匙。罗马书十二章十七到二十一节，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们来思想主题信息。很多人在职场上所感受到的痛苦和压力呢，主要还不是来自工作的本身，更多时候是来自人际关系。一个人纵使薪水再高，工作环境再好，只要他在办公室的人际关系不好，那么他一定会考虑是否应该要换工作。如果我们在职场上有人际关系的问题，一定要好好的面对，无论是和上司、同事、下属或是客户之间的关系，都要积极的解决，不要消极的得过且过。美好人际关系的三把钥匙，无论是在教会、家庭或职场，要在当中拥有美好的人际关系，原则都一样，只是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我们所面对的压力内容可能不一样。要有好的人际关系呢，至少有三个很实际的动作是我们马上可以做的。第一，道歉认错。当我们知道自己犯了错，要马上的认错，越早认错越好，拖越久越麻烦。认错呢，就好比整理居家环境或是工作的环境，如果我们每一天都花一点时间整理，就不会遇到东西堆积如山，不知道从何着手的情况。同样，道歉认错也可以打破人际关系当中很多的隔阂。第二是饶恕。对于别人得罪自己的地方呢，不要老是记着对方的恶，否则因着我们一直计算对方的恶，这个恶会变成越来越恶。即使后来对方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我们还是会往坏的方面想，以致我们的人际关系会变得越来越糟。当别人对我们不好，而我们不愿意选择饶恕，这个呢，会让仇敌在我们身上有很大的工作空间。不饶恕，会让我们持续活在伤害里，以致在很多的场合做出错误的决定，兵败如山倒。第三呢，是帮助别人成功。所谓帮助别人成功，用圣经的观念来说呢，叫做祝福别人，也就是为别人求好处，用恩慈来对待他们。在职场上，这个包含了帮助长官成功，帮助平行的同事成功，以及帮助属下成功。以下这三点呢，是拥有美好人际关系的基本动作，但是做起来并不容易，因为我们的肉体、世界的巴比伦文化以及这一切背后那个看不见的黑手撒旦， 它会持续不断地拦阻我们活在上帝的同在、祝福与永生，拦阻我们拥有好的人际关系。我们在面对人际关系的问题时，要有一个很清楚的信念，解决人际关系问题的过程呢，是一场极大的属灵征战，因为仇敌呢，不愿意我们与人有和睦的关系，和睦就是和平、平安。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和平的福音，福音的本质呢，是要我们跟上帝、跟人、跟自己、跟万物和好。整个宇宙最大的好消息就是，到世界末了的时候，天上地下的一切都会在耶稣基督里合而为一，万事万物彼此之间不再有隔阂、冲突或是任何不好的东西。我们脑袋呢，也不再有任何不好的思想，不会去计算人家的恶，也不会嫉妒、贪心等等。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常常充满了嫉妒、贪心、争竞等许多不好的意念，这个呢，也是人类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之后的结果。我们要想拥有美好的人际关系呢，没有办法只是靠着学习外表的人际相处技巧，或是任何行为改变导向的课程而做到。除了认错、饶恕、帮助别人成功这三个基本动作之外，最重要的是要从生命的最根本的东西改变起。我们来思想两个问题：你的职场人际关系好吗？如果从零到十分，你会给自己几分呢？为什么？这三个改变职场人际关系的行动，你马上可以采取哪些行动，让你的职场人际关系能够更美好呢？我们一起献上祷告。亲爱的主，你是使人和睦的上帝，谢谢你带来和好的福音，让我能跟上帝、跟人、跟自己、跟万物恢复美好的关系。求你帮助我勇于认错，学习饶恕，成为帮助他人成功的人，天天支取你的恩典，来对付撒旦、世界和肉体，活出美好的人际关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我们要做仆人的，仰望十字架，学习耶稣基督仆人的样式，让我们彼此顺服，也要以谦卑束腰，如今活着不再是我，在主里合一，一起献上最美的祭，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在主里合一，我们同行，一起献上最美的祭，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的心。
一起献上最美的祭，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在主里合一我们同行，一起献上最美的祭，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的心，一起献上最美的祭，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在主里合一我们同行，一起献上最美的祭，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的心。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
天地将要过去，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这一周要背的金句啊，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
嗯，
那是我们线上今天的这一周要和大家一起努力的。
嗯，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
我知道刚才这个刘芳老师可能要念四章十二节，然后突然发现要念、哎提摩太前书，
哎，是的，那其实原来提摩太前书的四章十二节是在一个段落当中的哈，这个段落还有点长嘞。
嗯、是这个段落呢，就是4:1-16哈、
嗯，
一个长的段落。那保罗呢，在这个段落当中呢，特别的提醒呢、啊，属灵儿子提摩太，
嗯，
作为以弗所教会的牧者。
啊，
当时提摩太是在以弗所教会啊，牧养教会啊，不仅要在近前的事情上呢操练自己啊，成为信徒的好榜样，
嗯、
也要借着宣读啦、鼓励啦、教导来帮助信徒明白真理，使信徒呢免受一些诱惑而离弃真道。
嗯、是。
那么这一周我们要背的四章十二节，就是呢属灵父亲的一个嘱咐。啊，也是一位神的仆人对年轻后辈的命令。
嗯，
哎，刘芳老师，告诉你一件事情。
哎，什么事呢？
这一节经文也是我信主的时候参加的第一个青年团契的团训。
哦，团训。
嗯，我们的团训就是这一节经文。
哎，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
对呀、啊，因为当时我们那个青年团契真的是小年轻，
年轻
都是高中生
哦，那是很年轻啊。
对呀、
啊哦，
所以呢，就是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每次我们聚会之前都要背团训的，哇，大家背的可响亮了、
嗯，
不可叫人小看我年轻。
哎，
啊，所以呢，再背回这节经文呢，就觉得啊、哦，好像回到了好多好多年前呢，我在团契的日子一样啊。
嗯、
那么我们对这节经文呢，稍微了解了，已经知道呢，这是呢。4:1-16其中一个段落哈、嗯、一节经文，我们要来进入经文里头看看呢，究竟这一节经文里头啊，保罗对他的属灵儿子啊提摩太有怎么样的一个吩咐。那在这一节经文里头呢，提出了保罗提出了一个不要，
嗯，
一个总要。
哦，
嗯，大家找到了没有？
一个不要，一个总要哈。
哎，马上找找看，
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
然后呢？
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信徒的。
对呀、啊，你如果查经的话，你这样一看就知道了嘛。
嗯
啊，那这两句话呢，都包含命令的语气。
嗯，
也就是在不要跟总要里头呢，是有命令的语气的。
嗯，
所以呢，这不仅仅是一个嘱咐，也是一个命令。
嗯，
好，我们先来看呢、啊，一个不要。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对不对、
嗯、
这句话呢可以直接翻译为、
哎、让没有人小看你年轻，
就是呢不要让任何人小看你年轻了、
哎、是
啊，这个吕正中译本就翻译为
别让人小看你年轻了。
对，那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提摩太当时很年轻，对不对、
嗯、
他心中有一个心结，一个担忧，就是呢我太年轻了，面对这些资深的前辈、
哎、
我怎么牧养他们、
嗯、
好了，提摩太当时多年轻呢？大约三十。
嗯，
三十年轻吗？
哎，可能是面对的人更加的长辈
有分量是吗？
是是是、嗯、
那其实呢按照犹太人的算法啊，或者是当时犹太人的这个、风俗啊，他们的传统，由少年直到四十岁的人、
嗯
都被称为年轻人。
哇，真好。
所以刘芳老师，
嗯，
您还很年轻啊。
还可以年轻很久啊。
那相对年长的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呢、嗯、提摩太的确是年轻人。
是。
而且没经验啊，这个对提摩太来讲啊就有一些困扰啦。
是的、嗯。
啊，但是这个没办法改变啊。
啊，
你的年龄需要时间来
是
帮你增长嘛，对不对、啊、你总不能自己觉得自己啊我现在能不能年长一点，不行嘛。
嗯，
所以这个困扰如何解决呢？
就是不要小看嘛哈，虽然年轻哈，但是不可小看啊。
对，就是不要看年龄，小看。小看呢有藐视，不当做一回事，不放在眼里啊、
嗯、
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所以呢啊，这个保罗呢就嘱咐提摩太说，不要叫人呢小看藐视你、
嗯、
因为你年轻的缘故呢不把你放在眼里，不当你一回事啊。
嗯，
那其实呢年轻或年长是要按处境来看的
啊。
三十几岁或三十岁当兵是不是已经晚了？
嗯，
是不是晚了，对不对？
嗯，
但是呢如果作为教会领袖呢也是有点年轻，对不对、
嗯、
或者国家领袖、
哎、
也是很年轻，
对
不对、
嗯、
哈，但是呢如果你三十岁去做一些
正常的一些部门经理啊这些的
还是可以嘛，
对对
对,
对,
对，
是比较普遍的哈。
对、嗯、所以呢不在于你这个年龄大小，而是在于什么职位和责任。
哎，是的。
当时的提摩太来讲啊，真的是有点年轻，但保罗勉励他不要使人藐视你年轻，也就是呢提摩太自己要先克服自己，看自己也年轻、
哎、是，
就是说你的焦点不要放在年龄上
啊，
对不对？你老是放在年龄上，你的确年轻啊，那你就一直看自己年轻，那你就越看越怎么样，
不自信啦，
不自信、
嗯、
越来越胆怯、
嗯、
对不对、
哎、是。
所以呢保罗要他说呢，你总要
哎
转一下你的眼光吧，
嗯，
转一下你的角度吧。的确在你的职位跟责任上你是年轻，但是这是相对而言嘛，对不对、
嗯、
所以你现在要看的是什么？总要。总要什么呢？
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
对，年轻不应该成为提摩太建立牧养领导权柄的一个难题和拦阻。
嗯，
因为属灵权柄的建立呢来自于神的呼召，
是，
以及个人生命的见证。年长的保罗就为年轻的提摩太开了一张药方。
嗯，
总要，那这个原文是不过然而、
嗯嗯、
也就是保罗也承认提摩太啊，你的确是年轻，不过
然而、嗯、
哎，你要看看事情或者是这个问题的另外一面。
嗯，
哈，你不要看年龄啦，所以呢总要哈，然后接着他后面说什么都做。
嗯，
其实都做呢也可以翻译为
要做、嗯、
这是一个命令语气。那也就是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要注意的事情不是你年轻或不年轻，不是你年龄有多少， 你这个职位的确呢是年轻了一点，
嗯，
但是呢你要注意，在这个职位里头呢更重要的是你自己生命的成熟、
嗯、
成长，以及你在众人面前的
见证、哎、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先了解在这节经文里头有一个不要、
嗯、
啊，有一个重要，
哎，是的。那么所以呢今天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年轻的信徒是否可以尝试在教会当领袖呢？你觉得自己的灵命是幼嫩如小孩，还是已经慢慢的成长像成人了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一位湖北的欧欧姊妹祷告。那她今年才20岁，但是就患了甲状腺癌。那母亲也是残疾人，父亲已经离家多年了。
嗯，是。所以我们真的要来为我们的家人啊祷告，求神怜悯、
嗯、
我们一起同心纪念。
是。
亲爱的阿爸天父，这个时刻我们要感谢你。
嗯。
因为不管我们年龄大或年龄小，你都是爱我们的，
是，
我们都是在主里一家，我们真的要建立啊纪念我们年轻的小姊妹，欧欧姊妹，
嗯，
湖北的欧欧姊妹，主啊，你爱她，我们的心也在关心她，
嗯，
虽然我们没有见面，但是我们看到她的代祷事项，知道她的处境，我们的心也疼痛，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一起同心的纪念我们的姊妹，
嗯、
你的女儿。主啊，他现在患上甲状腺癌、
嗯、
我们知道这个癌症是相当难医， 是真的很危险的、
嗯、
也会很疼痛的，有很多的不舒服、
嗯、
我们恳求主你怜悯你的女儿，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她会患上这个癌症、
嗯、
但是我们知道主啊，你就在她的身旁，你已经拯救她的灵命，我们现在恳求你的就是愿你格外的施恩怜悯看顾欧欧姊妹，减轻她的疼痛、
嗯、
主啊，我们也求你让她能够遇上有爱心有责任真的成为天使一样在他身旁帮助他的医护团队、
嗯、
以至于他在病中能够得到最好的照顾，
的
有最贴心的最细心的护理、
嗯、
主啊，求你减轻他疼痛之余，我们也恳求你用你的话语坚固他的信心、
嗯、
赐给他每一天由你而来的平安，由你而来的力量，来抵抗病痛对他的折磨。主啊，我们也恳求主你安慰他母亲的心、
嗯、
因为我们知道他的母亲是残疾者，我们恳求主你帮助他的母亲，这个家庭需要你的安慰，
是
的，需要你差派天使来帮助这个家庭，愿你自己也感动他的父亲，虽然多年没有音讯，但是让他能够想起他的女儿、
嗯、
以至于他愿意回来在这个时候照顾欧欧，也照顾他的母亲。你知道对母亲的挂念也是姊妹心中的一根刺、
嗯、
主啊，求你在这根刺里头让他看见你的恩典够用，
是，
我们仰望在你面前，谢谢你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非洲国家黎日利亚的队长米克尔在参加俄罗斯世界杯的期间，他的父亲遭劫匪绑架，但是他仍然选择踢完小组赛的最后一场与阿根廷的比赛。在一个星期之后，他的父亲成功被救出来。米克尔说，我很想跟主教练说他们会向我的父亲开枪的，但是我最终还是选择为国而战，我知道我不能让1.81尼日利亚人失望的。
足球队员呢是为人民而比赛的啊、
嗯、
那我们这些基督徒呢每一天都是为主而活的。
哎，是的，那祝福你今天星期一能够充满活力的。
是啊，请继续的纪念欧欧姊妹哈。
嗯，
有消息的话呢，请跟进告诉我们。
是，
我是文慧，
我是刘芳，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心。